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神的恩典伴随你度过新的一天。来到7:31，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早上好，谢谢你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哎，欢迎一下。有一位呢，他的网名好亲切啊，叫弟弟。
弟弟啊，
对，弟弟，欢迎你，
欢迎欢迎、
我们这边都是你的姐姐，
对，
哥哥，
众人的弟弟啊，
对，弟弟，欢迎你。还有一位，我昨天应该欢迎过了，努力的，欢迎你。还有呢，光年最近都好早呢就冒泡了，他就跟
迎接，
对对对，迎接黎明的一天，他说第一次看到你。早上好，然后小燕老师跟文慧都觉得好奇怪啊，迎接黎明的
曙光，
对，迎接黎明的曙光，对不起，呵呵，迎接黎明的曙光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光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为什么两位老朋友常常冒泡却彼此不见呢？
没关系，每一位朋友我们就把他当成是新朋友，重新的认识吧。
对，那也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在第五空间看到了抒情冒泡了，就说呢我们之前为他感冒祷告，那么现在呢他感冒已经大致康复了，那睡觉呢是一觉到天亮，不过呢下周呢他就要圣诞活动的彩排，很紧张啊，我们继续的为呢抒情的彩排，以及呢圣诞节可能有很多教会有活动，特别是布道活动来祷告，那么求神呢在当中帮助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劝慰子就说呢，他那边好冻啊，好冷啊，就是-4度，体感呢是-5度，所以请大家一早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做好保暖的工作。那当然呢我们喜欢吃热的食物呢，就让整个身体能够暖和起来，
对对对，这个时候吃火锅
哇最棒了，
但早餐不行
那就晚上吧，跟家人吃火锅。不过呢当你吃火锅的时候你得注意一件事情啊、哎、否则的话对你身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负面的影响啊。
什么事情呢？
你敲，你先敲一下，我就告诉你
啊。好，注意健康知识来了。哇，有没有
响亮？
有没有爆音啊？
所以大伙一定要听清楚，竖起耳朵听清楚啊、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吃太烫的食物呢？
哦，对，喉咙不好，吃东西的那个食管炎，
嗯，
对不对？
对。
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吃火锅，但是呢你可以凉一下才吃。那除了这个吃火锅之外呢，我们冬天的时候呢也喜欢吃穿那些保暖的裤子，紧身的保暖裤子，有没有啊、
哦、是，那不就全身冒烟了吗？
真的是冒大汗了
不仅是冒汗，我想的是冒烟啊，就是桌上一锅火锅在煮着东西，那些都在冒着烟，然后你的身体也因为吃这些热的东西吃得热乎乎的，又穿着紧身裤，哇，那真的是全身要着火了。不过说回紧身裤啊，有人说呢它是这个冬天防寒 肾气，
神气吧。哦，
有人把它当肾气，就觉得哇，肾战士啊，神气。对了，可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就是医生呢，其实建议大家呢，不要常常穿紧身裤。当然，降温的时候呢，我们穿打底的，特别这些呢，裤子越紧身越贴身呢，才不会显得整个人很臃肿，对不对？但是呢，这些紧身裤呢，它有三个潜在的危害。
好，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紧身裤呢会给腿部的肌肉呢加增那个压力，容易呢引起双腿酸胀，还会呢影响到我们下半身的血液还有淋巴液的回流啊，所以呢就女生比较紧张一点，很容易出现水肿的症状。你明明上身看上去啊，蛮瘦的，但下半身感觉重重的，很沉重的感觉啊。
是走路的时候你就应该特别有感觉啦，好像呢牵腿一样啊，这个每弹一步每走一步呢都觉得沉重无比，这就是水肿的情况啦。第二呢就是呢腰身过紧的衣裤，因为紧身裤嘛，对不对？有很多都设计成高腰的，就是要保暖，那当然会勒着你的肚子啦，那就会造成我们腹内器官的压力变大，影响我们正常的胃肠蠕动，时间长了呢，我们的肠道的调节功能就下降了，会出现什么呢？消化不良、便秘这些情况。
哇，我真没想过一条裤子会让我便秘，
当然
消化不良了。
当然了，那大家赶快检查，特别是咱们女士啊，有没有最近呢开始有便秘的情况呢？明明吃的很多，但是呢好像一直呢就没办法很通畅的解决，是不是因为你穿了紧身裤了呢？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也是跟女性的有关联的。我们经常穿紧身裤呢会容易影响到盆腔血液循环，就可能我们每个月的那个东西哈，月
经生理期，
生理期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加重那个腹胀、痛经等等的不舒服感觉。
对，所以呢，亲爱的女士们呐，这个冬天虽然冷，但是呢，让我们买这些打底裤、紧身裤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买那个刚刚好的，如果可以呢，稍微呢有大一码，
宽松一点了。
对对，其实呢，这个御寒它的功夫呢，我们常常就觉得是穿得越贴身越暖和，但专家告诉我们，你稍微有一点空间，那个御寒的程度呢会加增很多的。为什么？因为让你的身体跟衣服之间有个空间，有空气的调节空间，这是很重要的。
是的，我在第五空间看到劝慰子说，她家姐妹呢说穿一天这个紧身裤呢就已经非常累了。
对，
哇，苏小燕真的很有同感。我有一段时间呢，可能文慧老师你也留意，我喜欢真的穿很紧的牛仔裤的。
对，
结果呢下班之后呢，哇，脱下去那一下真爽啊看上去好像挺漂亮，但确实很累的。
妈，这个小月老师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呢。好像有一阵子
很久没见过我。
对对对，以前我真的是因为小月老师又高啊，人美又高，然后呢腿又笔直，哇，所以呢把自己的优点呢显出来是对的。
哦，我现在就把它隐藏起来了。
不，你人高嘛，腿直嘛，穿什么样型的裤子，什么版型的裤子都是好看的啊。
好，所以呢，谢谢称赞了。好，继续。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冬天穿紧身裤，特别是女士，现在男士也有紧身裤啊，打底的，保我们身体温暖的，保底的都不适合，至少你需要的时候呢买大一码吧。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圣经中诸多事例已经证明，我们的神乐于做不可能的事，也有能力做各种看来不可能的事。在迦拿的婚宴上，他变水为酒；在格拉森，他治好被鬼附的人；在耶利哥，他使税吏撒该改过自新；他甚至在死后三天复活过来。在人看来各种了无希望的事，他都有能力扭转乾坤。不管我们目前的境况看来有多糟糕，只要我们愿意完全的交托并信靠他，他就能带领我们逐步走出困境。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第一句，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6分钟而已呢。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转，
早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
早上好，
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往窗外看一看，或者是抬头看一看，太阳出来了吗？特别是冬天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还是早上的七点多钟啊，七点四十五分，可能有些地方呢还阴着天呢。没关系，我们心中有神的真理，神的光照着我们就行。那么看着今天呢是蛮有恩典的。刚才我们一起灵修啊，景月老师分享的海天日历，那么经文是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的确，在当时呢，门徒们呢，这个耶稣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呢去做一些的工作，分担耶稣的事工。但是呢，门徒却发现耶稣能做的，他们做不到。那是因为呢，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足够呢？那耶稣也再次的告诉他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是对神的一种信心的依靠，信心的宣告。
是的，可能你前几天才看到耶稣明明赶鬼的神迹呢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但为什么今天来到轮到我的时候呢却不管用呢、我们信心的多少呢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我记得呢前个礼拜呢我去教会的崇拜呢，我们的牧师呢也是引用了这节经文，他也是非常坦诚的跟我们说，因为小小的教会他要一两个人去负责很多的活动呢，他的信心也是非常的软弱的。但是当他非常低落的时候呢，他就真的灵修的时候呢看到这节经文，我们不要往往觉得我自己扛啊，什么事情都我自己负责。你别忘记我们背后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是可以来到他面前寻求力量的，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的。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今天呢就是2024年11月26号星期二，你今天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那小燕老师今天可忙了啊，他今天呢除了要预备他所负责的一些节目内容，那么我知道呢他下午呢还有一个诗班的侍奉，所以呢刚才我们还在讲哇他要唱九首歌啊，所以呢请大家也为小燕老师下午呢啊要带领聚会有诗班的侍奉来祷告。那么文慧今天呢，其实我今天早上呢一醒过来呢脑子已经开始在计划了，对，我今天要完成什么。
哦，好像呢我们每天早上呢回到公司之前呢脑袋里头都是在盘算着我今天要做 ABCDE。
对，那当然有好处啦，就是呢第一你今天不会慌张，对不对啊？像无头苍蝇嗡嗡嗡嗡了一天
都不知道嗡了什么。
对，那所以呢有计划是好的，但是呢也坦白承认自己心底呢也会因为这些计划呢就莫名其妙的沉甸甸的、因为是有压力的嘛。但谢谢神，因为今天早上他给我们话了啊，也同时呢告诉您，就是呢耶稣看着我们说怎么样呢，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记得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的经文。
如果有空呢请你看看上下文，因为呢我们领受神的话呢不仅仅是那么一句，我们应该也要看看上下经文，会有更多更多的获得。所以将今天的这节话语呢送给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生命的粮食。好了，早上的七点四十九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接下来呢就是万峰老师跟我们张琴老师的教会年历面面观。昨天他们讲时间，那么是透过历史来看，那么今天呢，今天是透过圣经来看。
提
体验上帝创造的时间，
重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救赎工程。
我们一起由阿拉法迈向俄美甲，教会年历面面观。
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教会年历面面观特辑，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那张琴老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时间长什么形状呢？
应该是圆形。
圆形，那你就2023变2024变2025是一模一样的吗？
就是循环不断，就是好像那个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样子，春夏秋冬不断循回、
啊、那就没进步了。但
是
我们的时间是有终结的、
嗯、
在基督教的角度，那个时间有终结，我们有目标的，我们是从阿拉法到俄梅加嘛，刚才也说过、
哦、所以就有一个终结的时间，
所以圆形是错的、
嗯、
那但是你可以试试看用螺旋形，也是圆、
哦，
但是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慢慢的收窄，
不一定收窄，慢慢到底咯，
慢慢到底，
就从开始慢慢到尽头咯、
哦、就是慢慢到终结
啊。对了、哦、所以呢就也是圆，好像来来去去、嗯、来来去去，但是它是往前走的、
哦、
例如说我们现在科技也是往前走啊，社会发展也是往前走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方向往前走的。
嗯，但是就向着终末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历史就是可以看看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这个部分呢就看看啊，在圣经里头的人怎么看时间呢？在以色列人呢，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出现那些年月日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记载啊。例如说我们刚才说过马土撒拉969岁、
嗯、
那什么时候到摩西120岁，再到年轻一点的后来的人命越来越短了、
嗯、
为什么呢？
那个圣经说就是洪水以后那个年纪就慢慢缩短了。
哎，真的很惨啊，为什么洪水以后我命这么短呢、
嗯、
那所以呢在犹太历，我也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因为历法呢越来越精确，因为历法越来越精确，因为我们也开始会关心了、
哦、
去看判断太阳走了多少遍了、嗯、以前你看看古人都是什么那个省节来计算过了几天嘛，烧了多少、
嗯、
我们以前也说一炷香嘛，就、
嗯、
看时间是用那个香烤了多久啊，用沙漏啊，哪会跟我们今天有北斗卫星啊 GPS 啊有这些手机去准确呢？
是是是，
所以时间的量化呢是越来越准确
啊。好像中国人不是有24节气吗，他也是观察那个
天气、
那个是天气
的
啊，天象这样子，就一年就分成24个那个
节气了。对
啊，什么春至，什么那个夏至，秋立，
春是没有至的啊，
春
分，
对对，
秋分，夏至，冬至，
对对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透过观察天象那个气候变成一个那个规律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历法是越来越精细的，因为观测的方法越来越先进。那古代犹太历呢就是一个阴历跟阳历混在一起的那个工具、
嗯、
因为我们农历就是阴历了，我们现在用的2020几年那个就是阳历了哈。
嗯，
那这个犹太人呢就是合在一起的，一年有354天，分为12个月，每个月呢就二九三十天左右，但是他们有闰年，所以呢就补回那些时间、
嗯、
有些时候一年会384天，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年的日子的数量也跟我们365又四分一天，2625天嘛等
啊，是是是
那个肯定不一样啊。
啊，其实犹太人的那个时间或者那个年历或者节期，他也按照他们那个他们的地区的气候，也有好像中国人那个24节气一样，但是那个时间点或者进度
叠序不一样。
哎，我觉得犹太历法的那个节期跟农业有关的，
是的，
可能就有我们说的七节嘛，就是、
嗯、
在这个五经里头就说过，其中有几个就关于耕种的，例如初熟节，就初熟的果子，
嗯、
还有这个五旬节，就是七七节，都是跟那个种植有关的吧？
是的。而且那个他们主要分旱季跟雨季，就是两个季，就是旱季就是四月到九月，然后雨季就十月到三月，然后在中间就划分那个撒种跟还有收割的时间。
对了，所以我们经常听什么春雨之福啊、秋雨之福啊，都是这类型的那个安排。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呢记载犹太人的节期呢，他们是用两个种类来规范的。第一个规范就是刚才说的农耕的那个时间，第二个规范呢就是对于他们的民族一个重要的时刻。
嗯，
老实说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庆祝国庆，
是
我们也庆祝春节，国庆就是跟民族有关的事儿、
嗯、
那春节就是跟那个节气有关的那个事情，我们也是这样庆祝的、
嗯、
那所以犹太人就是七个节里头有一些逾越节、
嗯、
这些就是跟他们被拯救有关，住棚节跟他们出埃及有关，有些后来加的以斯帖记的那个普尔节啊、修殿节啊，都是跟他们回归以后的一些历史事件有关的。
是，
所以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种类，
嗯、
农耕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遇见的一些重要的时刻。
是的，
还有呢这个节气了。另外还有一批呢，就是每个礼拜的节气，刚才说过的就是安息日。
嗯。
他们把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就延伸了，延伸往前呢，就是有个预备日，
嗯，
好像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以后，哎呀，把他快点拆下来，因为预备日啊，之后不能工作了，要准备好。
嗯，是。
那基督教呢，就把它往后延了，就是安息日以后、
嗯、
主日，就是七天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了，
是
那个就变为了主日，就我们现在每个礼拜纪念的日子，所以呢
变成基督徒纪念耶稣拯救我们的日子。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安息日就好像那个节期的每个礼拜的版本。那当然如果用教会年历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主日都是一个微型的复活节。
是的，这个可以这样说，其实就是纪念主的日子。
嗯，对了，所以呢就是教会历史或者圣经历史里头的时间。那我们呢继续看下去，其实今天我们说是二零几几年啊、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怎么定的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这个当然是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影响的那个情况。如果你听哎公元前或者主前几年，为什么这样叫呢？英语也叫 BC、
嗯、
Before Christ， 就是基督来临之前的几年。当然他定的不太准，耶稣理论上是公元前四年左右、
嗯、
因为我们看大希律就那个时候死嘛，大概是那个时候、嗯、然后呢耶稣来临之后，如果你看英语呢叫 AD， 那小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 AD， 你知道吗？
不知道。
AD 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写信就写来主历几年、Anno Domini， Anno 就是年， Domini 就是神、
嗯、
神的年、
哦、
所以今天我们是2022几年，我们就是神的年里头的这个2022几年了、
嗯、我们就活在神的年当中
啊。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基督教的基督徒定下的历法、
嗯、
但是对他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传西街也是这样子哦。
所以现在的人你没发现吗，他们改为公元
啊、哦，是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其实你怎么说公元也好，最开始定的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的分界线。
是的，就是耶稣来其实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嗯，对了，进入这个新时代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教会年历面面观的节目呢？
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因为呢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教会年历的
家庭崇拜
庭，是的，还有一个灵修的栏目。
嗯，对了，从这个12月头了，11月底左右那个位置呢，就是呢我们的教会年历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良友电台呢，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崭新的节目。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要基于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到底什么是教会年呢？就留待下一次我们再次讨论了。那记得留意收听，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好，谢谢你收听教会年历面面观，拜拜。
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即使感到心冷，我只还有更多，我虽感到难过，盼望却在于你。
你的世界最完美，我完全相信，因为你我幸福活，盼望在燃烧。你的世界最完美，我完全相信，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即使感到喜乐，我只还有更多，我虽感到难过，盼望却在于你。
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05。刚才呢您听到的节目，现在也在听的节目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的制作。那么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跟您揭开星期二早上。那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对了，我相信呢很多人不是等着我们来揭开今天早上，很多人很早就已经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么很早就起床了。哇，刚才我看到是谁呢，在第五空间说呢，他呢一边呢煮饭呢就一边听节目，那他煮饭呢还是用那个土灶。
嗯，
小燕老师有没有看过土灶啊？
在电视上有看到过，亲眼到真没看到过。
我小时候呢在外公外婆家就是土灶。
嗯，
然后呢就是啊，你可以想象啊，那个炊烟袅袅，哇，所以可以想象现在呢在我们听众家里那边呢，就是家里好暖和啊，因为烧着那些的柴火。但是呢从屋外看过去呢，诶，这户农家就那个烟囱啊上面那个炊烟上升，哇，你就会觉得好有烟火气啊，
好有画面感
啊。对啊对啊，特别是在冬天呢，一片白雪茫茫当中，那么各家各户啊那个炊烟往上腾的感觉，那真的是很美啊。好，所以呢在早上您跟着我们一起呢共度这一小时，刚才有教会年历面面观第二讲，讲到时间是什么，回到圣经中，那么万峰老师跟张琴老师就带大家呢透过以色列人的节期去看这个教会年历。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重听，也可以问问呢万峰老师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对教会年历有更多的认识，因为下周开始呢我们的灵修就要跟着教会年历了，
所以我们要跟海天讲再见了吗？谢谢您这一年的服侍。
哦，不是这一年，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对对对，但是海天日历仍然是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大家如果习惯海天日历呢，还是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跟着我们所做好的去灵修。可是我们更鼓励呢听节目的时候呢跟着我们一起透过教会年历来灵修，记得啊是从下周开始啊，下周一就开始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谈谈什么呢？那就是谈呢这个现在已经是11月了嘛，那么6月毕业，很多呢年轻的毕业生呢就开始找工作。那么有些人呢趁着还没有工作定下来之前呢做一件事，
先整整自己的脸。
对，
然后呢我出到社会工作的时候呢有某种程度的优势。
对对对，那有些呢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找工作的时候呢，哎，老是觉得自己外貌呢就有点吃亏了。
嗯，
所以呢总结一下，好，趁着这个还没有这个正式的开始工作，反正呢明年新一年再来找工作，那么现在呢去整整容，最简单的纹个眉呀，开个眼角啊，那有一些呢就真的是做一些比较大的工程。可是好奇怪啊，整着整着有些人明明整了，之前只是想整个鼻头把它垫高一点，现在呢好像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哇，整上瘾了。
对，其实不难理解的，我也在很多视频当中听到过过来人的分享。最夸张的听到有个女生呢，就像您刚才说，本来我只不过想微整形而已，可能稍稍垫高鼻子，我整个脸看上去还不错，不过呢就差那么一块。但是整完这个鼻子以后，你照镜子你发现比例是不对的。所以你整了这个鼻子以后呢，你眼睛也要扩大一点才能够看上去正常一点呢。
然后眼睛 眼睛张大，
弄完之后嘴巴好像又大了一点点，然后再跑去修整，那修来修来修去呢，可能100多次、大的小的加起来真的有100多次呢。
对，文慧最近就觉得，为什么我看一些网红我都觉得他们长得差不多呢，
长得很像的，很难辨
识的，这叫网红脸，对不对？
对，
那有人就说以前的明星啊真的好有光环呢、我们说明星的光环，因为他们呢很有辨识度，
有独特性的。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明星你看了看去，我真的有点脸盲了、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吗？后来我总结不是我的问题，虽然我认人的脸也是有一点问题，但我发现是很多人都整容了。那为什么会有整容上瘾呢？这个专家或者说心理咨询师就告诉我们、大致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尝到了甜头，想要完美啊。那有人对自己的相貌呢就不够满意，有人呢是存在客观的外貌缺陷啊，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不能否认。不论呢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第一次整容成功了，自信心也会倍增。如果整容的人呢还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倾向，那么在尝到甜头以后呢，就会希望自己更加完美，所以继续整下去。
总是呢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所以在下一次呢再试试看。那么第二个呢是不满于现实，推给外貌，我生活过得不顺利、我所有的理由都是怪我长得不好看呢。那有的整容者他们会无意识的将自己对性格境遇啊乃至人生的不满意呢转移到我身体上的缺陷，因为我长得不好看。那比如有的人他们性格比较自卑，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格内在的东西、会不自觉的认为啊，那我就去改改眼睛吧，弄大一点呢，长得不好看呢，或者我身体太胖，我就去减肥吧，认为呢那是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原因。只要呢有天我变漂亮，所有人他们对我的目光都会不一样的，都会喜欢我的，就是让身体的不完美像是什么呢，戴罪羔羊一样去承载你个性上的缺陷。所以呢很多人呢有一部分人呢可能真的试图透过改变外貌呢，改变体型呢，来改变自己的心情还有遭遇的。
对，这些人是标准的外貌协会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呢简单快捷。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整容，我获得了这个美丽的外貌，然后呢成功就在我的眼前，成功已经向我打开了大门。很多年轻的整容者，特别是年轻的啊，觉得呢整容可以成为一种让自己快速获益的捷径。比如呢有的人需要通过漂亮的外表来获取关注啦流量啊，我们讲的网红，或者呢同伴啊，这个对自己艳羡的眼光有没有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是三人行我最漂亮。那还有呢异性对自己的青睐，都会强化呢对整容的认同，继续的激发呢那个整容的欲望。
好像呢觉得我人生如果我长得不好看呢，我以后的路肯定不会顺利的，已经独一依赖了这个脸、如果脸不好，那所有东西都不好了，紧随着所有事情呢都是不幸运的。所以呢这个呢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呢多少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的。
是，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嘛，就说呢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当中，譬如说什么什么那个那个什么千金小姐，那些名媛啊，那这样的一个集体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你要加入呢你就要有一定的外貌啊，一定的什么学历或者一定的家境背景。那有些女孩呢她要加入就发现呢自己有背景，那也有一定的财力啊，那个财力是财产的对对对、但是呢外貌不够看，所以就去整容了。所以呢进去那个所谓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呢嫁个
好老公，
对，嫁得金龟婿啊。那真的就是会整容整上瘾，因为你就会觉得其实他原本的外貌不难看，但是整了之后你进去那个所谓的什么名媛会啊、什么，你一看哇，其实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
好像一个模板一样。
对对对，
好像呢真的之前我刚才说一个人分享，他去整容，他就真的是拿着一张照片，我要整成他那样。那结果10个人20个人30个人通通说我要整成他那样，那 街道上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呢？
对对，
这个叫审美疲劳啊。
对对，是。那现在如果看网红脸，真的就会有这种审美疲劳。所以呢，你对上帝给你的这个外貌，你觉得怎么样呢？包括你的内在，其实对外貌的不接纳，也包括你对你自己的不接纳。所以呢，请你今天好好的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样子，欣赏一下你自己的容貌。
小南，我想你了，冬天特别怀念你水润润的脸庞的温度啊。
哼，臭大北，你少说这种没营养的话吧，我这鼻子都冻红了，哪里水润得起来啊。嗯，你怕是在室内穿着短袖吧，你根本就不能体会我的感受。
哎呀，小南宝宝，你别生气了，你今年这脾气可真是不小啊，特大台风一下就来俩。
我脾气大还不是因为你个臭大北越来越冷漠了，降温一年比一年快。
哎，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谁让我们是异地呢。
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
天气虽冷，线上今天在这里陪伴你，拉近心的距离，给你温暖，
不再孤单无助。
这个冬天，异地，我们不怕。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愿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看到呢，大伙儿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呢，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的确很现实。找工作找对象，甚至有的时候在学校老师看孩子，都很容易呢从外貌去看一个人。但永远不要忘记，神他是看内心的，人看外貌，但神看内心。还有文慧真的觉得气质是可以美化一个人的外貌的。
对，刚才也说审美疲劳啊，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外在，但是最重要是你的独特性啊。
对，
你跟别人的不一样才是最珍贵的嘛。
嗯，还有就是啊，你本身的这个人格，譬如说亲切、温柔、细心、体贴，哇，这些是比外貌更能够吸引别人的。好，回过头来看看本周的金句，《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因为以色列民的悖逆，致使他们受到神的刑罚，在旷野流浪了40年。但是呢，这40年的旷野生活并非只有惩罚和管教，也有神的慈爱和恩典，那就是神天天供应以色列民玛纳，使他们在旷野40年得以生存下来。
神赐给以色列民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他们从前没见到过的。玛纳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当以色列民呢看见野地上有白霜的小圆物呢，就问，哎，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玛纳呢并非自然的产物，是世人包括以色列民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的。 是神以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一种食品，任何人都没见到过的、啊、
对，全新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要吃也是要凭着信心去吃的啊、嗯。那以色列人呢，从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吃玛纳，我们可以参考呢出埃及记的16章第1节第4节。那么直到抵达了迦南地，吃了当地的土产之后呢，玛纳呢才停止降下。我们可以参考呢约书亚记5章12节。
嗯，
玛纳呢是神为以色列民呢所预备的一种特殊的食物，只在旷野期间赐下，以前以后都没有出现。所以呢，诗人看玛纳是什么呢？天上的粮食，不仅呢指可吃的玛纳，更是指向呢神的话语供应人心灵的需要。
嗯，对，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的，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神赐下玛纳呢，满足以色列民他们每天的需要呢。不过呢，收取这个玛纳呢是有条规的。
嗯，
以色列人呢必须要守规矩才能够享用神每天早上供应的新鲜玛纳，所以呢他们能够存活呢，在肉体上需要仰望神供应的玛纳，那么在灵性上呢也需要听神的话，顺服遵行神的话，那这样呢以色列人才算是真正的活着呀。
对，所以呢马太福音呢4章1到4节就记载啊，主耶稣呢在旷野禁食40昼夜的时候呢，撒旦就来试探引诱主耶稣，将石头呢变成饼。主耶稣呢就引用了生命记8章3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句话来回应。其实呢，玛纳呢也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这是呢约翰福音6章35节的记载、
嗯。
好，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好，我们来想想，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40年，他们每天吃着玛纳生存下来。那么今天你是不是每天都能够领受灵粮？怎么领受呢？
迎来一位小朋友，好久不见啊，莹莹。
是的，莹莹早上好。
早上好，星星姐姐。
甜甜的声音又来啦。
对，那莹莹啊，为什么那么久又不见了？你又消失到哪儿去了？
我又搬家了。
哦，哇哇哇，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哇，所以现在那边应该下雪了啊，你在白雪纷飞的情况
中。还没有下雪，但是我爸爸说山上在下雪。
哇，所以我们的莹莹也是很辛苦啊，跟着爸爸妈妈这个全国各地这样跑。好哇，莹莹，那谢谢你每次定下来总会想起我们，然后呢就冒泡，让我们听听你可爱的声音。你今天想要做啥呢？赶快告诉我们。
我想养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养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啊，好棒哦！
啊，要照顾好小兔子也不容易呀、啊。
我相信莹莹可以的，她这么可爱又温柔，充满了爱心、喜乐的心，能够好好照顾她的小兔子。
好的，
好
的。好
的
好、嗯、那再见啦，莹莹跟莹莹妈妈。
再见
再见，莹莹再见。
可爱的小白兔睡得香又甜，太阳公公挂天空，怎么还在睡？妈妈说起床啦，小白兔起床大大圈。
每个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有代祷的事项还挺多的啊、
嗯、
把握时间来小云老师带领我们吧。
好，我们一起来为每一位家人来祷告。 亲爱的主，每早晨都是你所赐的，感谢你赐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让我们每天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美丽世界，也谢谢你给我们工作的能力还有机会，那愿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荣耀你的名，纵使生活很艰难，压力很沉重呢，也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勇敢走下去。主啊，求主怜悯保守和化根保守弟兄他的身心灵啊，最近呢忙碌的工作呢真的使他有些吃不消啊，前几天还不小心闪到腰了，求主呢能够医治他的伤口，能够呢挪去他疼痛的感觉，让弟兄能够快点好起来，也求主呢能够软化工厂主管的心，愿他能多多体贴一下下属，有些情况呢也能够酌情的处理，让员工们稍稍可以喘口气，让大家都可以在一个被尊重的氛围下好好的工作。我们也纪念到舒淇呢，知道她前几天呢不舒服，因为神你垂听祷告，她现在身体好起来呢，咳嗽也都好了，不过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那个睡得不太好，可能有点失眠呢，因为呢她很快呢就有一个表演呢，下个礼拜呢就要进行这个彩排呢，可能呢家人们都觉得有点紧张有点担心呢，求主保守这个表演能够呢容神一人，能够让看的人呢都能够得着感动，心灵得到喂养啊。主啊，我们也纪念到亲爱的姊妹西福月，主啊，求你医治姊妹她的皮肤的问题，一直缠绕她许多年，也严重的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也不能够每天洗澡，再加上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啊，她洗头发的时候呢也发愁，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洗头发，然后呢肩膀又疼痛，膝盖又疼痛，脚板底也是痛的，全身上下好像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求主能够怜悯保守医治姊妹，让她每一次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多多的去仰望神你的医治，能够思想到神你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永远都不会撇弃他的，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也纪念到一位家人吴次兰他的爸爸，这位爸爸呢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很喜欢打麻将的，主啊你说过凡事都能做但不都有益处的，知道很多老人家呢可能透过打麻将啊或者那些排列的活动呢能够训练一下自己的记忆力，这应该是好的，不过呢如果一个习惯一个兴趣爱好上瘾的话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呢，求主能够软化呢这位爸爸的他的心灵，让他能够认识到掌管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啊，也能够呢经历到你的爱，透过这位姊妹他的见证呢能够让家人看到信主之后的他是有不一样的，也能够呢能够接受这个福音，接受主你来掌管他的生命。我们也纪念到迎接黎明的曙光他上午的时候呢带妈妈去医院拔牙的时候呢，可是呢老人家拔牙的时候呢流了好长时间的血，可能妈妈当时自己也非常的害怕，为什么会流血不止呢，作为孩子的他也是很担心的，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呢牙齿也变得越来越不坚固呢，真的会出现很多的状况的，求主保守纪念每一位的老人家，让他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康的。我们纪念到很多家人呢，还有其他的事情呢，我们都一一把他们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看顾。感谢你无时无刻都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呢小渊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很多家人的需要来祷告啊，继续的纪念，因为冬天呢真的是很多呢长者或者是呢身体比较软弱的或者是有残疾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的问题。欢迎一位新朋友啊，就是我心依旧啊，应该是我心依旧吧。哎，不是新朋友，我怎么觉得好像以前见过呢？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都一样欢迎，乃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